我昨天找了老半天，找了几个钟头也找不到。但是我在想啊，以前看过的呀、在法院都灵里面有一件事，在这个佛陀的启示，这个南传佛教的学者做这个佛陀的启示，也有这个、也有引这个味儿。那么这个在这这个法院竹林里边提到的呢，但是又和这个又好像不太相似。那里边说的呀、啊，是说一个比丘啊，在河边的树下修行了十二年，也没有得到，修行了十二年也没得到，这个内心里边呢、啊。意志力是很乱的，这个身体呀、啊，表现出来的行为呀、啊，也是好像是还是很静，但是内心里面老是动乱。但是佛陀知道他的因缘到了啊，又是化现一个比丘，就到他这里来，也是同他同住。同住的时候，这一天呢。夜间呢，正是啊，没有云雾，啊，这个月亮出来了，啊，出来了嘛，就是看见那个水里边呢，出来一个龟，这个龟呀、啊，慢慢的就爬过来，但是那一边呢，又有一个狗过来，叫水狗，啊，这个狗是这个水狗是啊，很饥饿的。看见有个龟嘛，就想要它，啊，拿它当饭吃了。那么去就是走进这个龟这里来，龟敢看见狗来了，那么就把这个头和四个足和一个尾就缩回来，缩到这个啊那个夹里边来。夹里面来这个狗，就是就不能吃它了。就蹲在那里，蹲在旁边的等，等着他那个头出来，啊，足伸出来，尾伸出来，啊，这是六个啊。这个龟把这六个缩回去了，一直的不伸出来，然后这个狗就恨恨的而去，就也就走了。走稍远了，这个乌龟呢，这个、龟又把头伸出来了，啊，尾也伸出来了，又慢慢的爬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修行没有成功的这个比丘啊，那么就对这个老这个化现的比丘就说了，说是这个龟呀、啊，龟有救命之慨啊，这个狗对它是无可奈何。那么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这个老比丘的化现的比丘就说，说是的。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看世界上的人呢，就不如这个龟。这个世界上的人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在舍生香味处上面，舍生香味处法上活动啊，就是不是贪就是嗔啊，各式各样的烦恼魔、啊、来伤害自己，而不知道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所以一直的呀、啊，起惑造业，流转生死啊，为魔王啊所戏耗，所伤害。那么这个老比丘啊，这个比丘说了一大段的话。这个比丘啊，原来这个比丘心里面很惊讶，原来我就是这样子。那么就经过老比丘这么一说呢。他立刻把正念一提起来，力量就不得了，就得到了，就成功了。所以这个佛教化众生啊，是不失时啊，莫失好时啊。这个时候到了，正是那个时候，佛就是来度化他。但是这一段文啊，是和揭宾罗这一。这个说法又不太相似。 焦凡菩提，焦凡菩提这位阿罗汉呢，他这个名字翻到中国话，这个旧的翻译啊，翻个牛氏，啊，这个就是风马牛的牛啊，这个氏就是口这边加个氏啊，啊，有限公司的氏，牛氏。人们呢，玄奘三藏的翻译是翻个牛相啊，牛的相貌啊，牛相。是这个这位阿罗汉呢、啊、他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子，他也前五百世做过牛，这个牛的业力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剩余点力量，所以他现在做了人以后啊，他有两样事啊和牛相似，就是、啊、他吃完饭以后啊，他又能把这个饭吐出来，还嚼，在嘴里面嚼，就类似牛那样。他的足啊，也像牛那样，和人不同，因为他外相上啊有这样的情形啊。那么人，我们一般的人看见了啊，就会讥笑他，啊，会讥笑他啊。我们平常人。有什么问题你讥笑他也不是太好，但是过失不是太严重，要是他是大阿罗汉是圣人，你要是讥笑他那就是有罪过了，所以啊，他常是在天上住，不到人间来。这个后来的迦摄尊者在佛灭度以后接机接机法藏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请他啊从天上回来，来回到人间来。那么这个大众生啊做结魔，就是派一个比丘，那么乘着神通就去请他来，请他来呀、啊，他就问呢 是现在佛还在不在？说佛已经入涅槃了。说我和尚舍利弗尊者在不在？说不在了。说不在，我不去了，我也入涅槃。那他也就入涅槃了。所以这位阿罗汉呢、啊，也是哈、啊、有这么多的啊事情可说的啊。第二个是离婆多，离婆多翻到中国话呢。翻个假和合啊，翻个假和也翻个实许啊，实许啊，这个实就是宝盖加个字啊，就是也是也是说从这是天上的星啊，从这个星啊祈求来的啊，所以立这个名字。又翻个假和合。这个假和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舍受想行识啊假和合而成的，这个假和合。这在这个大智的论里边呢，有这在空瓶子里边呢二鬼争思的这件事，那么就是他。但这件事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么就是啊，这个离婆多这位，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啊，没有做比丘，他在这个夜间呢，在空瓶子里边呢许，在许的时候啊，夜间那么来一个小鬼担一个死尸过来，过来不一会儿，有个大鬼又撵过来了，然后呢就和这个小鬼啊争这个死尸。真的实施嘛、最后就说这样子，说这个亭子里面有个人呢，请他做证明，究竟这个实施是谁带来的。那么这个离婆多这个人他心里一想，这个鬼是很厉害的呀，我说真实话我也可能是没有命了，我不说真实话当然也会没有命了，那我还是说真实话 就说是这个屎是小鬼带来的。那么这个大鬼说是小鬼带来的，我不听他一套，就把这个离婆多的这个一个背一下子就拿下来了，拿下来，那么小鬼就把死尸的背拿下来给他装上来按上去，那么这个背那个背呀，乃至全身都拿掉了，都用死尸给他装上去。然后那两个鬼就把拿过来这个离婆多这个这些零件的身体都吃光了，吃光了一抹抹嘴就跑了，两鬼都跑了。他心里面感觉很奇怪，这个我的身体都被他们拿去了，那么现在我身上都是死尸的身体，这个不是我的，我们呢，我的身体没有了，那么我为什么还有身体，这个不是我的身体还能随着我走呢？那么他就各处跑，就向人家提这些事。后来嘛，就跑到庙里面齐欢精舍问朱棣去，同朱棣说：“说谁是我啊？”这些朱棣说：“哎，这个人说这种话容易啊，可以出家做比丘，可以啊得出国须陀洹的，可以得圣道的，那么就是出家了。”那么说是这个离婆多这个人啊，他出家是禅定第一，心不捣乱啊，七心寂静不捣乱。说是这个人呢、啊。说是有个斋主啊供养他很久一个时期啊，他到那一家去乞食去，乞食很多年了，他都不知道这个斋主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这个过去的时代啊，这个禅宗的门下有些人呢、啊、用功参禅呢、啊、大家这个林丹居住的林住在林丹住在他旁边呢住许的修行人他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林丹的旁边呢睡觉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这可见这个用功的人呢，这个心不二用的境界啊，这毗陵切婆娑，这个毗陵切婆娑这个阿罗汉呢，翻到这个名字翻到中国话叫余习啊，余习啊，剩余的习气啊，叫翻个余习。他有什么习气呢？说过去五百世做过啊婆罗门呢、啊，在印度那是一个高贵的种姓。啊，不是有，不是大富啊，大贵，那就是有学问的人啊。所以啊，这个高慢心呐、啊，人有所有什么特别优胜的地方，这个高慢心自然就来了。但是、啊、他五百世做大婆罗门呢，所以这个高慢心呢、啊、养成了坚固性了。这一次再来人间的时候。就是出了家做了比丘做了大阿罗汉了，还有这种习气，还有这高慢心。在这个经论上说呢，他除了佛还有几位大阿罗汉之外啊，他同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很不客气的。对于佛是不还说话是要有礼貌，还有几位大阿罗汉呢他还是要客气一些，其余的他都看不在眼内。就是这么说话的态度很不同。这个他有在律上呢有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好像有两件事，一件事是说他有一次啊过这个恒河的时候，过河的时候他看这个河的河神呢，也可能这个河神呢以前是他的做是以前是他的工人，比是他称他为小贝啊，但这是个女性啊。说小贝驻留，就是把这个水停下来，不要啊，我要从这过去。当然这个河神不敢不听命令啊，但是这个河神很不高兴啊，就到佛这来告状，说这个阿罗汉呢，他骂我。 那么是佛在这时候大众集会的时候嘛，佛就问他说，你是骂他了吗？说我是说过他是小辈，是你向他道歉好了。那么这个毗陵切佛说，就合合掌说，小辈请你原谅我。怎么还是说小辈？这就是佛就说，说他口说是小辈，但是心并没有轻视你的意思，所以你还是原谅他吧。就是这个习气难改啊，是不容易。另外有一件事呢，是可能是生气律上说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这位阿罗汉呢，常到一个施主家去啊，乞食。其实啊，那么这个施主家里呀、啊，有一个小孩子，大概两三岁、三四岁什么样子。那么这个阿罗汉，这位阿罗汉到他家乞食呢，这个小孩子啊就过来呀、啊，同这个师父亲近，抱着他的腿啊，就是这样。可是这一次来乞食的时候啊，父母又是就愁眉苦脸的呀，就是很不高兴啊，说怎么回事呢？说是那个小孩子丢了，被贼呀抱走了，我们到各处找找不到，还请师父慈悲呀，给我们找找。这毗陵切佛说，立刻一坐在那，一盘腿一坐，一入定一看，哦，这个贼呀抱这个小孩子要上船了。这个毗陵切佛说，就坐这里一伸手啊，就把小孩子拿回来了。拿回来了，那么父母欢喜啊，小孩子也欢喜，毗陵切佛说阿罗汉也欢喜。那么就这件事就过去了，过去了嘛，其他的这些比丘啊，到这个城市里去乞食啊，就听见有人说啊，说是有一个贼，一伙贼呀、啊。把人的一个小孩子偷跑了，后来呢又被一个比丘一伸手就把这小孩子夺回来了，说是这又来了一个贼呀、啊，把那个贼啊偷的小孩子又抢回来了，这个贼劫贼，就是这么议论这件事。原来这比丘听说了，回来也就议论，就。后来慢慢就知道了哈，说是毗陵切佛说做的事情，说这是人家说是贼劫贼，贼劫贼就是犯戒了啊。那么大众生就做戒魔，但是毗陵切佛说就是不参加，他就是不来。后来嘛，他就在自己的疗房啊，他可能是入定，也可能是怎么的啊。那么这他不来，派一个比丘去了啊，就敲他的门呢，一敲呢，这个手就站在门上了，就想回来也不能回来了。那么大众生一派说，这个叫这个比丘去请他，他不回来，再派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到那去派他们，又是就是等于也是站在那里了。这样子来了好多是比丘都不能够请他来呀、啊，这大很，于是乎这大众生就很多人来了、啊，就在那里，就是争论了。争论了嘛，这时候佛天耳遥闻，佛来了。这时候这个毗陵切佛说他出来了，出来了嘛，在这个集会的地方啊，就正式的报告佛怎么回事。那么呢，毗陵切佛说，这个佛就问的毗陵切佛说，说是你呀、啊，你一伸手就把小孩子夺回来了，你用什么心呢夺的？他这毗陵切佛说我是用慈悲心，不是用偷盗的心，我不是这个意思，说是那样不犯戒，那么这个问题才解决了。所以这些阿罗汉呢，有的时候呢，他的也有一，我们说是游戏三昧哈，就是也有这些事情。大众生他就是这个也可以解释为是愚习。大众生做结魔，他就是一种高慢的习气， 就不看待你，拿你当一回事，我就不睬你。你做节目，你做你的，我就是不睬你。他最后只有佛来了，他这时候低头了，他得肯来。所以这也是一种习气啊，愚习。这是啊，这是毗陵揭婆卓这位大鸾啊，他呢，也是常会眼睛痛。他常会闹的眼睛会有病，所以我们凡夫生啊，有的时候有病。你看他是圣僧啊，是大阿罗汉，不是，这是有神通的大阿罗汉了，也是有这个事情。这可见呢，这个业力啊，这个恶事是不可以做的。是薄俱罗，这个薄俱罗这位阿罗汉呢？啊，也是不同啊。我们凡夫啊，个人有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那么阿罗汉也是，得了阿罗汉以后，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这位搬到中国话叫做善容，善恶的善，容貌的容，就是这位阿罗汉的容貌啊，非常的好啊。这位阿罗汉呢？寿命很长啊，活到160岁。这个佛灭度以后啊，他在大众生里说话，他说他已经出家80年了。你这可见呢、啊，要活160岁，还要继续还要有80年，还有那么久。这个、啊、可见我们很难遇见这个阿罗汉啊，遇见阿罗汉他这么久还会知道。啊，很多事情。那么这个阿罗汉呢，是在毗婆斯佛时代吧？他是用拿这个是个贫穷的人，但是信佛，他就用这个阿摩罗果啊供养一位病比丘头痛啊，他就给这个果给他吃，那病就好了。他就因此啊的功德，他就一直的呀、啊。啊，长寿无病啊，就是有这种功德。他这个阿罗汉也有很长的一段的故事哈、啊，但是我们省点时间吧，这个不故事保留啊。摩诃俱迟罗，这个摩诃俱迟罗，我们呢讲舍利弗尊者的时候提过了啊，就是翻个大膝，他这个膝盖大啊。也算也，他有个外号嘛，叫做长爪梵志，是舍利弗尊者的舅舅。那、他是有事无碍辩才的大阿罗汉，这是阿罗汉虽然是圣人呢，还不一定有就都会有辩才的啊。但是这位阿罗汉是有，他在家的时候读书多。所以出家修行到阿罗汉以后还是有学问，所以有大智慧啊。阿含经上看呢，舍利弗尊者有的时候到他的啊住的地方去同他谈话，那么他有的时候也同舍利弗尊者谈话，就是啊，这也可以说是习气啊。舍利弗尊者是他的外甥，当然他们谈话都是他的佛法。对的，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性格啊，阿罗汉的性格，就是这个薄俱罗这个地方我忘了说了，我现在补充一下。这个他有个什么特别的性格呢？他是大阿罗汉了，他不为比丘尼说法，同任何人也不去讲解佛法，他不做这个事。他就一天呢，啊，自己托钵其实入定啊，就是这样的，或者听佛说法。不过现在佛说法会经的时候，他也来参加了啊。那么舍利弗这个阿难尊者就问他呀，说是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人说佛法呢？你是不是这个智慧有问题，没有辩才，说不能说法？说不是的，我这个事无外辩才也是具足的，但是啊。我这个性格就欢喜静，欢喜啊寂静，不愿意啊愧闹 很多人在一起啊，这个境界我不欢喜，所以我不说法，就这样，就这样事情。是南陀，这个南陀啊，佛的弟弟也叫南陀，这一位也叫南陀，下边是孙陀罗南陀，那就是佛的弟弟。这里说这个南陀呢，是这个放牛的南陀，啊，他就是为人放牛会的那个这个人，他是为人放牛，但这个人呢很有智慧，啊，音声很妙的这个人。那么呢，是频婆娑罗王啊，是请佛三个月，啊。供斋，每一天都是供斋，请佛三个月。就频婆娑罗王下令，叫这个南陀天天的送牛奶。而这个南陀这件事，他很不在，啊，天天的送这个牛奶。那么到三个月圆满了以后啊，那么频婆娑罗王就感觉到这个人很有用，啊，做事很福斋。就建议你们来见见佛好不好，听佛说法好。那么这个南陀这个人心里想，哦，听人说佛是一切智人啊，他什么事都懂，但是我们放牛的事情他懂吧，啊，他就来到佛前的也就坐下来就问佛啊，放牛的事情你懂吧，佛就说出来呀，十一样事情，放牛的人应该懂得十一样事情，这个牛才会会茂盛起来。哦，这个南陀感觉到我只能知道啊其中的几样，我真是一切智人呐，啊，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他发了欢喜心就出家了，做了比丘，也是得了阿罗汉了。那么这个南陀呢，翻一个善欢喜，善欢喜。这底下孙陀罗南陀，孙陀罗是这个南陀的夫人的名字啊，翻到中国话是个燕啊，南陀翻个喜，加起来呢叫做燕喜，因为这个南陀的名字不止他一个呀，所以再加上孙陀罗呢，就是简别出来，这是孙陀罗的先生啊，孙陀罗的丈夫，这样子大家就知道啊，这是。是佛的这个弟弟，那个他是孙陀罗啊，是他的身高是十五啊，佛是一丈六尺高，他是十五尺二寸，这个相貌也是特别的庄严，所以有的人不认识佛的时候，这个南陀一进来的时候就认为是佛来了，哇，可见这位是不得了的人。那么他这一位阿罗汉呢，出家是很难的，很不容易出家的。这个故事也是很长，我们不要就这样了吧。是富罗诺尼多拉尼子，这个富罗诺尼多拉尼子啊，是。富罗诺翻在中国话翻个满啊，弥多罗尼翻个慈，慈悲的慈。这个富罗诺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弥多罗尼是他母亲的名字啊。他有人舍利弗尊者问他说，是您怎么称呼啊，他说我父亲的名字为满，我母亲呢名字弥多罗尼，所以诸梵行人呢称我为满慈子，这是他自己向舍利弗尊者介绍他的名字，就是这样介绍的。这个满慈子啊，也是特别有智慧的人啊，这个大阿罗汉，说法第一啊，也是十大弟子之一。这位阿罗汉呢， 也有一段啊故事啊，这个故事我现在讲一下啊。这位阿罗汉呢、啊，他的父亲呢、啊、是个大富翁啊，非常富有的人，叫做名字叫做法军啊，佛法的法，军队的军啊，法军。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做君啊，大儿子叫做君，小儿子叫做圣君，胜利的胜，圣君。这位这个父亲呢、啊，这个法君呢、啊，后来有病了，病了就请医生啊看病。这个医生看病啊，今天也来看，明天也来看啊，今天也吃药，明天也吃药，看了很久啊，这个病也没好。但是侍奉啊这个法君那个宫人的那个婢女啊，明白道理了，明白了，他就向这个法君啊，向这位长者、啊、就提出个意见，说是从中以后不应该请这医生来了。这是怎么什么道理呢？说是我感觉啊，最初这医生给你吃的药都是有效的，应该继续吃这个药。但是啊，医生后来就改变了，改变以后就是老也不好，所以现在把这个医生都取消他。说以前吃的药有效的那个药我知道，现在继续吃这个药就会好的。这位长者，这位法军长者就接受他的意见了。就这样做了，果然就好了。好了以后，那么他就这个婢女就和这个长者就提出个意见，说我照顾你呀、啊，把病照顾好了啊，我有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呢？要同你生一个孩子，你要满这个愿。这个长者说是好，也就同意了。后来嘛，就是生的这个波罗诺尼多的女子，生的他因为他这人的分别心思太厉害了，因为他是被女生的儿啊，就不能算正式的儿子，就是拿他还当一个被身份。那么呢，这位富翁过了多久啊，又有病就死掉了。临死的时候对这两儿子说，你们不可以分家啊，一定大家合作啊。那么呢，两个人说好，就是不分家。不分家，大家一直的生活下去也都是很好。但是忽然间，虽然是财富很多了啊，但是也还是不知足嘛，还是要出去做生意。到那地方，这个两兄弟就要离开家。离开家呢，但是感觉到这个满池子啊，非常的聪明，有智慧，也有做事的能力。那么就把这个家呀、啊，就交给他，叫他管理这个家。那家那么呢啊，什么事情啊，智慧虽然是很大啊，办事的能力也很强，但是难免有的时候就会疏忽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小儿子的儿子，就是个圣君的孩子啊，这一天呢。从这个弗罗诺尼多的女子同他要钱，要钱我要买东西吃，可正赶这个时候，这个满池子手里没有钱，就不能给，不能给，这孩子就哭就闹，然后回到家去，就是向着母亲说满池子有偏心啊，对这个百富的儿子啊，照顾得特别好，对我就不给，不照顾我。嗯，你讲这母亲也愤怒。说是你这个辈子你敢瞧不起我，就是这样的。等到过了一个时期，两兄弟回来了啊，就把这个事报告了这个圣君。圣君也是愤怒，所以我感觉这人的智慧啊，就是有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恨这个满池子，恨这满池子久了啊，就越恨越厉害啊，就向这个大哥哥提议要分家，我们不合作。 大哥哥初开始嘛还是不同意，最后知道有问题了啊，就是同意了。同意了，但是怎么样啊？这个家怎么分法呢？这个圣君弟弟出个主意，说所有的财富算一份，这个满世子算一份，你愿意要哪一份都可以。那么这时候，这个大哥哥就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接受这个意见，就把带着满世子啊，就离开了家了。就是这样子把家就分的。分来以后啊，那么这个满世子啊，就对这个大哥哥的太太，对他这个嫂嫂说，说是现在有没有钱，我想出去买点东西。说是现在只有四个钱，说也可以，他就把这个四个钱就拿过来，到街上去，一看有一个人背着一杯柴，啊，背着一捆柴过来，他一看呢，就用这个四个钱要买这一捆柴。那个人好，感觉到是好像不值这么多钱，你给我这么多钱，我就卖给你，卖他了。他把这一捆柴一拿回来一看呢，里边有这个啊，有这个赞叹啊，有这个赞叹，这东西好像是个宝似的。那么这个他就把这个赞叹呢分成了十份，分成十份呢就把它保留起来。这个时候啊，正赶上这国王的太太有病，有热病啊，就是需要这种赞叹呢来治病，就是买不到。后来就是普遍的发出来一个命令，虽然谁要是有这个赞叹有多少多少，好像他是都是一都是两很少的分量，给他十万两金。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满世子说好，他就给他拿了十分之一送给国王，一下子拿到十万两金了回来。但是这时候这个赞叹还不够用，要继续拿，以后把这十全部的赞叹都给他了，他就赚到了十个十万两金。那么这一下子啊，这个君啊，他这个大哥哥立刻又是富有了。后来你有很多的商人要到海里面去取宝，取宝啊，大家就听说这个满世子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啊，能干事，我们啊到海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困难，就请他来。那么他知道了也就同意了，同意了就向这个大哥哥申请了，也请求哥哥同意，哥哥也就同意了，就到海里面去。海里面去啊，取到很多的宝啊。那么在中路要回来的时候有问题，就是啊，看这海里头看见有三个太阳，三个太阳是这个奇怪呀，就是有一个太阳嘛，怎么会三个呢？那么这时候就请问呢、啊、这个导师啊，其中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说啊，不是三个太阳，只有一个，那两个太阳是鱼的眼，有大鱼的眼睛，这个太阳下边呢还有个黑洞，那就是鱼的口啊，鱼的嘴啊，现在他一张嘴啊，这个水啊，哇，就向他的肚子里面流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船也就要流进去，他要把我们吃掉了啊，是不是现在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所以人呢，有的人呢有宗教信仰，有的人没有，感觉到不需要，但这都是危险的时候啊就需要了啊、哦、我也有人相信啊梵天的，也有相信呢、啊、我信佛的。那么这个时候啊，是念梵天也好，念什么都无效，所以说佛教徒就说我们不要念佛，念那么佛，大家是平常的时候你叫我念佛我不相信，这个时候大家念佛，南无佛，南无佛，一念呢，原来这个鱼是他是信佛的，他一听哈、啊，这时候我很少听见这个话，这时他就把嘴闭上了，就跑到大海里面去，那么这个难呢、啊、就过去了。我觉得嘛，回到家以后大家发了财了啊，那弗洛诺就把这个财这个宝都送给哥哥了。孙哥就对哥哥说啊，说是现在呀、啊、这么几年来呀、啊、我们家里的财富足可以够七次的七次金 啊，今世二世三世七世到七世用之不尽，所以也可以了啊。但是我现在要求哥哥同意，我要去出家，我要去见佛去，我要去做比丘去。是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在大海里面呢，这个遇见这个鱼，这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念南无佛就有效。哎呀，我感觉是要应该念佛，应该去见佛去，应该啊怎么怎么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哥哥有点舍不得，最后也同意了。那么他就和那些商人呢，那些商人也受到感动，大概有500个商人，那么加这个满池子，大家就去来见佛。见佛的时候啊，那么佛为这些人说法啊，这500个人呢、啊、都得圣道，用功修行啊得了阿罗汉果。但是满池子呢，就是对于佛法还没有人家那么快得阿罗汉果，很辛苦的呀，很努力的用功啊，修四念处才得个初果，才得初果，没能够得阿罗汉果。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满池子就对佛要求，说是啊，我想要回到我的故乡，叫梵波国，是印度的西部啊，梵波国。想要回那里去啊，去结下安居啊，到那里边去。说啊，你的国家那里边的人呐、啊，就是啊，这个性格都是很刚烈的呀。你是一个佛教徒啊，他们可能对你呀 啊不礼貌，会伤害你，会打你，会辱骂你，你能受得了吗？是能受得了。说是他如果回骂你，你怎么能受得了呢？这位满智说，他还没有用木杖打我，他只是用发出声音在回路，我是不在乎这个。那么他要真用木杖打你呢？什么杖？他还没有用刀啊，还是好啊。所以他要真要用刀杀死你，杀你这个臭皮囊死掉了也很好。佛说善哉善哉，如果你真的这样的，你可以去了。那么这个富罗诺尊者就回到他的祖国去啊，真是的确是遇见一些这个大长者对他就看着不顺眼，就回了他，回了他他不动。而这个大长者看见，哦，我们一般人你骂他一他就受不了啊，就愤怒了啊。而这个比丘啊，不动颜色啊，喜怒不形于色。哎呀，这个比丘不平常啊，又恭敬他了，反倒恭敬他了。那么这个富罗诺在他的祖国呀、啊，教化了500个长者，建立了500个大寺院。他在那里得了阿罗汉果，然后又也当要常回来，也来常见佛的。所以这个富罗诺尊者很对当时的佛教很有贡献啊，也是了不起的，有大阿罗汉了。须菩提，这个须菩提这位阿罗汉呢，啊、这是在阿罗汉里面呢，这个名气也是很高的哈、啊，因为这个《金刚经》啊，在中国的流通的很盛，所以大家都会知道他啊。他翻个中国话嘛，翻个空身啊，就是他降生的时候。他家里边的仓库啊，一些器皿里面都空了，空了嘛，家里的人呢就找这个算命先生，找这个占卜的人算啊，说是吉祥的，所以就称之为善吉啊，也有翻个善现啊，他说他能够出现在佛寺啊，能够观一些法空啊，观空地，所以呢。叫这个名字。这个须菩提尊者在大智的论上啊，提到他一件事，就是佛到天上去为母说法，回来的时候，因为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到了天上去啊，是见到佛，问佛什么时候啊回到人间来，佛说是7天以后。当然这个时间是按阴间的时间说的， 七天以后回来，是从什么地方啊来到人间，就是什么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消息啊，目前连真的回到阴间来，厉害就是宣布了，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是准备到那一天去见佛。见佛这时候这个须菩提子呢在灵鹫山呢，他就在心里面想，我去不去呢？我们是佛离开了阴间三个多月了啊，现在佛回来的时候大家要去欢迎去啊，一定是很多人都去啊，我去不去呢？他心里想，这个他心想，佛在时，佛为我们说法的时候，要见法者即是见佛、那么《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啊，是名即名诸佛。那么这个离一切相即名诸佛，那么要见法者也即名见佛。那么我不妨啊，我不要去，我在这里啊就是见法啊，是为这无常无我的道理啊，这样子。那么这个他就没有去，他就在灵鹫山呢修这个四念处观了啊，观一切法，观一切因缘生法是无常无我的，是空的，这样思维。那么呢，很多人去见佛啊，其中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莲花舍比丘尼，莲花舍比丘尼啊，他在家的时候啊名誉不好，出家以后得了阿罗汉果了啊，